不与地师所相应。啊，好了。朱律师啊，朱律师没来。怎么找到？其他各处说在，大体上都于定定是定是就是定定定是。啊，谢谢。我们前面是一个嵩山定运。定是指的是定云律师的这个律师，但是他对于音定各方面啊都很精通。举个例子呢，像这个民国以来最出名的佛学家吕澄，吕澄的佛学水准啊，就像我们台湾印顺法师，不相上下，可能他比印顺法师还高一点，因为他懂得梵文，懂得西藏文，印顺法师讲错的，他都能够指正出来，他们两个也经常。辩论，这位居士啊，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印度哲学史料》啊，这本书在台湾也很流行，过去就是反映了很多。在那本书里写着啊，这西历第六世纪有大约了。前面定兵法师定兵律师学是佛入寂后千余岁，那现在按现在算呢，现在我们是佛历多少啊，一半的算法，2500多年，2500多年是佛历，西历呢是1996年，相差是500多年，所以在西历六世纪啊，再加上六世纪是从这个501年到599年算六世纪，比如说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是。这个第六世纪是从501年算起，那就是还是500多年，500多年再加上我们这个佛啊，毗这个耶稣啊，照相上500多年，那加起来就是1000年啊，也是相符的。所以这个时候由大愚论就称那立三分说。且为印命之泰斗，三分说就是分析我们这个心理，再或者是心意识，叫识也可以。分析到最后这个识啊，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这个动作呢，我们叫它见证。
就是了解这个见证，它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个目标啊，或者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境界，那个像，我们怎么一个心理活动，一个事啊？这个咱们说是两个人的死啊，两个人的死啊，这个死怎么我们能够
啊，正道见分跟相分呢，啊，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自证的。这是这个陈大菩萨他建立的这个三论说的这个三论。这个不是我们重点的，我们重点的是且为因命之太斗，他在因命里边就像那个太什么意思啊？太山斗呢？北斗啊，太山是我们中国最一个指标的，皇帝每年都要去祭它。那北斗星也是终年在那里不动的。啊，也是我们仰望的，就是在每一个学科的每一个行业里边是最能够值得崇拜的啊，我们叫做太斗。在吕澄的《印度佛教史料》这本书后面，它有一个表啊，这个表上。啊，叫七书福禄略表啊，它里面有一段儿，是佛灭后第十一世纪，啊，相当于中国两代，啊，大同二年，坑就是前后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在西历是720年，在印度，啊，这个摩揭陀有前几的王朝，有后几的王朝，这个后几的王朝的时候了，这个国王叫日历王，他在位的时候是陈那菩萨来助因命正理门论，虽有心因，陈那菩萨写了因命正理门论之后才有因命的出现，才把他因命啊变成一个专科。竟已有人，就是现在也有人假定啊，陈那菩萨是什么时候生的呢？是西安421年生的啊。什么时候死的呢？是西安500年死的，住是死的啊，活了80岁。这个是一种假设推断的啊，并没有什么根据的，在这个世亲菩萨年代这篇文章里面写。但是他也不敢确定，他又写那个解释，或者是450年生啊，520年死的啊，这个变成70岁啊，因为印度的历史不太明显啊，记载推断大概是这个时候的人，啊，这个是在这个印度发展过程结束这篇文章。陈那菩萨他是因命的太斗啊，是中古逻辑之父，但他到底做了多少部因命呢？有不同的说法。这陈那菩萨的因命论著在生态啊，他在那个因命正理论述记里面说，正理者即计量的50比较运营，那就是陈那菩萨一共做了因命的数啊，有计量运等有50余部。这个松山定定法师啊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大树卷一说呢，整理的陈那论称陈那所造40余部。啊，七间罪要正理为先，因为到底做了多少步，因为时间的久远也没有传到中国来，都是经过穿梭啊，所以有50步的，有40步的。再通比这个慧寂大师稍微早一点，这个净严法师呢也同意这个说法，也是41步。但在稍后啊，易净他写了一本书叫《南海寄归内法传》， 啊，这是他到印度去回来之后啊，把印度当时所见所闻的写的一本书。那在他这个书第39段，这个苍花幽谷这个段怎么说呢？说因命住过境陈那之法律，他举出陈那菩萨做因命数有八种，并没有40种啊或者50种。哪八种呢？头一种是观三世论，第二种是观种相论，第三种是观境论，第四种是因门论，第五种是世因论，第六种是理门论啊，就是传到我们中国来的。第七种是取事实色论，这本书在我们上听的这个取假啊实色论。第八种是计量论，这八种里边，计量论、取事实色论、理门论、因门论啊，这四种。现在在我们当今里都有的十中八，这个第八是计量论。计量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个主要的经典，比如说儒家的主要的经典什么啊，五经四书啊，天台宗的主要经典什么啊，法华经。那华严宗主要的经典是华严经。净土宗所有的经典呢是啊三经，或者那因命所有的经典是什么呢？是计量论啊，计量论是因命主要的一个经典。那我们看到因命了，我们先看看因命啊。
然后大家因命是什么？还问我，看。
阴啊，阴是什么呢？阴是阴用，反正一个道理啊，没有阴用，这是理由。
这道理上讲叫理由，在事实上讲叫原因。没有一件事没有原因的，我们佛教是讲的不会无因生的。这个命什么呢？命就是这一类学科，那要是按现在讲啊，就是学。现在说有什么科学、哲学、医学、工学、能学，这样。那在印度的时候，它不叫学。叫这个命，这是阴命，还什么命呢？啊？生命啊？生命还什么？那个还呢？无常还呢？还有呢？一种呢？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啊，那就是命就是血的，那就是生命啊、内命啊、工巧命啊、阴命啊。啊，那现在说呢，就是理由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内的学问、工巧的学问、医学，那就是这就是医学，啊，阴命就是医学，那工巧呢就是工学，内命呢啊就是哲学。生命为生死的语言文字的啊，就是文法之类的，这五种啊，这五种哪个是说法，哪个不是说法都不一定啊。在我们佛法里面的认为就是内命啊是说法。这个内是心内的意思，我们佛教是认为我们所有的佛法是心内取法，就是跟这个相对的呢， 是外道，我们的内因我不是说啊叫外道，外道这个是心外修道，这样来说明。其实内因科大里讲，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内因，这个现在这个啊，我们台湾过去的生他的内因是什么？政治上三民主义是内因啊，这个大陆的他的内因是什么？资本论是他的内因啊，对。那么佛教的提出佛教的内因，其他所有宗派也都有，这个是每一个宗派啊说自己固定的。这个宫巧命这个就是做房子啊，这个做家具啊，这些东西那时候不太发达。医命，医命当时包括这医药之类的，但是很多的咒语也归在医命里啊，这个我们在那里我们保留那个治什么治病创的治创的呀，小儿那些哭的呀，还有这个全身的那个眼睛的咒语啊什么的，这个都是这个意思。这圣命呢，就是温法之类的，知道吗？一命呢，就是他讲究理用的。我们上面在每一个时代，只要他这个讲原因理由的这种学术发达，整个的思想就发达。因为印度有英语啊，所以印度思想就特别发达。它发展成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三支做法了。那西洋逻辑，它是根据那个印度的，希腊，希腊亚里士多德他发展那个逻辑也很发达，所以有个欧美的思想出现，他们的三段论法。中国的有命理学，但是可是没有发展成一个形式的论法。所以这个讲阴命是这个每一派自己有自己的内因啊，宫巧命这个没有什么思想，就是懂性的。阴命是大家的每一派每一个思想都可以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它的特色就是一个利益的破。利益就是，然后所以说讲，就往佛教统治里面的佛法的里面的，能够巩固起来、建立起来，不要被打倒。破呢，就是破利益，就是其他的不是佛法的或者不正确的这个主要这个思想的，把它攻破。它的目标、它的作用在这里在讲前，以后都可以谈到。现在我们谈的这个计量论啊，始终法就是在易经法师南海寄归内发传里边谈到这个陈那菩萨所著的八种阴命的第八种这个计量论，在汤朝易经三藏啊，在汤睿宗啊景云二年，也就是西历711年呢，他曾经从这个梵文里边呢译出来，翻译出来的，翻译到介绍到我们中国来，但是还不到20年的时间呢，这部书就没有啊，就散佚了，就是那个就这个看不到了啊，因为在
唐朝至圣啊，他这个写的那个开元四教录，就是他编的当初佛经那个目录里边呢，有这个名字，有计量令这个名字，但是他下边注的是十亿本，已经看不到这个书啊，这个书已经失传了。那到民国年间呢啊，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吕澄居士啊，他懂藏文，他译是藏，但是这个计量令现在在藏传佛教里面还存在还有，所以这个吕澄居士根据这个西藏的那个藏大藏经里面呢，把计量令翻译出来，但是他翻译的很少，他翻译的大概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啊六分之一这么一点点，他翻译的那个部分呢，
计量令它有六品六卷的，他是翻译的第四种的，他自己被我建立起来，就是限量，在佛教以什么叫限量啊？就比量，什么佛教怎么叫次比量，他比量，佛教怎么叫他比量？但是另外一部分是破译词来这个评判印度其他学派引领的不对的地方，这一派这一部分呢没有啊，当时都没翻译过来，直到现在是八十年了，在这个四五年前。另外一个大师叫法师法，他学藏文学了五十年，在西藏得过这个科西学位，西藏很多的大的法会啊，大的什么都是他来主持，他的藏文非常好。那个大陆政权改变之后啊，那边政府强海他，把这个资本论呢，马克思的资本论呢，翻译到藏文里面去。那他到晚年，不到八十岁了，民国七十年左右，都八十岁了。那个也是那个佛教会啊，大概啊，等于那个来主动请示他，把计量论呢，整个翻译。计量论，还有一个就是四量论，这两本书都是应用里面主要的经典是吧？这两本书，他八十岁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了，年轻的时候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啊？什么？八十啊，是啊，那个他写的他的。他这写的很清楚，他这个眼睛已经啊，你看啊，这是这个那边的这个社科院的院长啊写的一篇序啊，他说这个由于一个严一德呀，一次八十高龄，八十岁的高龄，视力。以体力啊，均极为衰弱，没有一两年他就往生了，是，所以他没有参考很多资料，他自己对反应的很多地方他也不满意。这个计量论和我们这个中国啊。宣奘三藏翻译的那个一明正理论，它那个结构是一样的，不过计量论的讲的详细，那个一明正理论的呢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法正法师计量论还没有翻译过来，所以这是吕澄甫老师翻译的简本，这是计量论。是陈那菩萨一名竹论结经啊，护教垂
为因应经典著作，这是维护佛教来啊锤破啊非佛法的一个思想，在我们中国叫论了啊，在西藏它都是经，这是量，这是量经，有那个经典的那个地位。其他我们念一念啊，四这个因门论，即因论呢、啊、抉择论啊，方本已经就没有了，藏文本呢还有啊，也是据称来翻译出来的。这个六理门论就是那个因命正理门论。二观总相论呢，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头也有，很少，只有220个字。下边第五页，列出这些都是陈那夫人的著作，我们把它格过写好了。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像那个第1624，是观说愿论，就是等于我们这个逻辑里面这个认识论，讲这个限量怎么形成。陈那夫人什么都会啊，你看陈那夫人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可称佛教哲学家、文学家与逻辑学家。我们开始以引述啊，说明佛教哲学是由他建立起来，故而成为哲学家。《涅槃传》卷四32啊，名赞颂之礼，叙述啊陈那菩萨亲喝诵印度赞颂之主啊啊，摩耶离智扎啊说到一半。五十赞啊，就等于作诗啊，每一颂又加一颂啊，称为杂颂，有300颂啊，不称为是文学家。陈那夫的逻辑上的功绩啊，皆称为新音之祖，最为一般学者呀、啊、所称作。他为什么称他为新音的祖师呢？啊，他有3个重大的贡献啊，一个。有9句确立3项。我们刚才讲的因也是理由，理由有没有啊？有3种情况。他这个平时跟类一样，我们一大类一大类讲，啊，比如说这个啊，我是出家人，相公是出家人，啊，刘干是出家人，啊，我们3个是一类，啊，会继续评，就是说，啊，那个我们都是出家人呢，这个出家人呢，在我们3个人说就是同居，就是有相同的。有没有相应的地方呢？有啊，我是男众，他们是女众啊，这是通心有啊。你相应的呢，就是通心会有。但是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有一部分是不同的。所以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啊。但是说我们出家人。跟初恋是相同的啊，我们跟你啊，我们都是佛教徒啊，是相同的。用佛教徒来说，我们都是佛教徒，是相同的。那我们从这个初恋带的同有不同啊，这一个有同的有不同的，但是有可以是通心这里面有的。有的没有的，有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的，这是3种情况。那这一品呢？一人也是有这3种情况，有的在通品的都没有，
那在一品的里头，有的在聪明的有，在一品的也有，也可能那个也有三种情况，也有有的，也有非有的，也有有非有的。这样组织下来几种呢？三件就可以组成九种啊。这个九种就是通品有，一品呢也有。这个很好记啊，下面还是通品有，一品可以有啊，通品还是有，一品也可以有。
另外第二个贡献呢，由五分改为三字律法啊。过去古音命这个他那个论证的形式是中音愈合解啊，合就是在把音啊跟中的合起来，解呢就是中啊，所以在这个陈大和尚是中音愈三项就够了，和解呀可以不必要，是以后大家认为都是个很好啊，就是这个三字律法呀就好了，不要一个五分呢、啊、太重复太啰嗦。但是现在有一个学者叫毛宗善啊，他对逻辑很严重，他运用这个五分啊，他说五分好啊，这个五分呢是充分的归纳，是圆满的归纳啊，是更保险啊，论证啊更不容易有缺点。那第三个呢，该归纳于演绎之中，在西洋逻辑演绎是演绎法，归纳是归纳法，两个是不相通的 在找啊，比如说是亚里士多德那个三个论法，是归纳法、演绎法呀，啊，
大天气。这是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三段论法，西洋逻辑上就是这样，传统的啊，不是现在的数学逻辑。这个大天地就是整个说一下子，原则上说一下子，一个范围很广的，就是他们最喜欢举这个例子是吧？凡人无皆有死。这个包括范围很广，不管是现代人、过去人、老年人、上面人、中国外边，反正没一个没看到过没有死啊。我们只是讲一般的情况啊，不是那个宗教上另外呀、啊、那个那个神的情况。那第二个呢，那就说了啊，把它缩再缩小啊，孔子是。接着的，所以孔子啊，要死不死？他是这样的一个，他这个接着大天地、小天地，他用这个，这里有个人，这里有个人，啊，这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个叫重视，由他做媒介，或者叫介词，媒介，啊，就是他来和这个大天地结合一起的。但是这个有史呢，啊，这个史呢，在大天地里面，我们的大史。这个孔子呢，是在小天地里面，所以叫小史。到节日里面呢，只是看到小史跟大史结合在一起，中史不见了。中史他是介绍一下，他就没有，就变成这个。大的和小词跟大词的一些，这是叫演绎法，因为这个大天地啊，演绎出很多啊，这个是虚内写什么都可以啊，写孔子也可以，写孟子也可以啊，写秦始皇也可以，写汉武帝也可以，都可以，就是由这一句话演绎出来很多情况啊，都可以适合。
这
是
一个
名称
难演绎
的啊，
就
是
像一个
孔
子
两个字，哪一个
名称
呢
啊？
带进
去的。
对，带进去啊，带进去也可以，带进去就是这个宗祠，这个是，对啊。这个是小事，这个还是重视，那节日就是这个没有了，对吧？就是小事大事，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以后到十七世纪，那个英国有一个这个叫培根啊，他认为这个。雅思的这个没有用啊，是这个，因为你小的凡人都有死之后才能够演绎出这个啊，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凡人皆有死这个原理里边发展不出新的道理出来，所以他一再攻击这个演绎法啊，说他提倡的这个是归纳。回纳他是先收集资料啊，先收集看看孔子死没死，孔子死了，秦始皇死没死，秦始皇也死了，汉武帝死没死，死了啊，清朝的西太后死没死，死了啊，所有过去都有死了 啊，所以他解释一个结论来啊，给你发了一个意
思。那就是，但是这里面这个这是真理吧？
这个是归纳出来的，哎，这是由事实来收集归纳出来的。这个方法是叫科学法，这个方法叫哲学法，这个演绎法是哲学法，哲学方法。这个归纳法是科学法。啊，我们现在一些科学都是经过事实的这个归纳而来的。讲到哪里？就是该归纳与演绎之中，啊，这个是三支做法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巧妙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在西洋的东西，演绎法是演绎法，归纳法是归纳法，两个互相结合啊，各走各的路。但是在心经里的话，他把它两个弄在一起。因为他时常举的一个例子，层次不差。因为所作行为，在过去那个玉，在陈大鹏的之前那个玉，入品是这样。生疏上的，因为为什么生疏上的？因为生疏所做的，就是凡是所做的呢，都变成疏上。但是他没有把那个用个演绎法演绎出来，他就是写那个举了一个例子。到陈大夫人，他把它变成那个一种那个演绎法。但是这同意了啊，这是或者绕事无常，或者反事无常，或者绕事所作结束无常，但是意思或者是肯定的语句，反事所作结束无常，你看这个。跟这个大前提是一样的，啊，这是凡人皆有死，啊，这也是凡是说的皆是无常，这个同语就相当于那个罗辑生那个大前提，那小前提呢，啊，凡是说的皆是无常，啊，那这个就少。因为这个因它不是一个语句了啊，它是前置概念的，那补充起那就是生之所作，凡是所作皆是无常，那生之所作，所以生之无常，所以这个变成小前提了，这个中就是一个结论，中的结论就是你中的所有主要的。因为他是先把结论写出来，把这个主张说出来，另外再找理由来支持。那个演绎法的三个人法，先把原则写出来，再找个别的理证。那这是演绎法，他下边又回了。为什么凡事所作皆是无常？又归纳了，下边又找很多很多的例子啊，拼是所作拼是无常的，恨是所作恨是无常的，啊，方如是所作的，
房屋是不昌的，啊，是那个，凡是你没有一个所谓的东西啊，做的是所做的，就是说，好很多很多，那这个就是归纳，归纳出一个结论出来，再经过演绎，那归纳演绎啊，它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归纳和它的一个。对经营一个特殊的贡献。看第六页啊，这个认识性批判一书有言，认识性之批判，这是毛中山他写的一部关于这个逻辑的啊，逻辑哲学方面的书。他这部书出版之后，啊，这个在文化大学哲学系一个主任呢，叫谢有伟的，啊，他说我看不懂这部书。他说看不懂，并不是这部书写的有毛病，啊，他说我的程度啊是不够。所以他这个《认识心之批判》这本书里面呢。大量的都是用的这个阴明的道理和阴明的名词啊，你看他这个《认识性之批判》这本书里头怎么讲啊？以同者为喻体，据同者而争事，是为陈纳之大贡献啊。与之陈纳实具逻辑头脑，入此思维，以及逻辑之思维。这个写《认识心之批判》这个人从来不赞叹人，从来不说别人那个对的，你看他对陈大菩萨特别来赞叹，陈大菩萨的功绩一方面固然建立了佛法的殊胜，更重要的破得了外道的偏执，你既然看陈大菩萨所破的凡有五大学派，这寂量论每一品之后都破着五派，一个是称自难论的啊，这是世亲菩萨的做的那些阴明书；第二个是正理论的，正理论的是印度啊六大学派里面一种啊，这是涅槃学派，他这个学派特别注重这个逻辑。第三种是圣论学派，第四种是疏论派，第五个是弥曼叉论者，前四位学派，其中最为佛教所落注的，啊，像那个我们每年那个二月十二月初八，都念这个释迦如来成道记啊，在王国做这个释迦如来成道记里面说，陈那口是一非是。这是一个佛教的典故了，这个典故啊，我们看看下边他的那个日元记上记载的啊。数论外道，数论学派的这个派别，他在这个里面戒毕罗，戒毕罗应该是数论学派的主使这个人啊。数论学派的二十五梯啊，在当时啊，这个门派非常的兴盛啊，一盛兴于在，就是在当时啊，他的教育非常兴盛，门户极多啊，甚至我们释迦牟尼佛没成道之前，也在这里来学法。彼现律空生无常后，他怕死了之后。由舆论是婆说道的啊，因为怕别人把他说的主张啊加以破斥啊，随之大自在天说请延寿法，天师即法啊，恐不得久住长寿，更请妙法。长寿法还是不行，还叫他啊找一个最保险最安稳的啊一个方法。这个大师想告诉他一个方法，所以教令变身入于大事中啊，就是把他这个
身体啊隐藏在一块大石头里面，这块大石头多几百年都在那个平头山这个山底下，在一个树林里面，这个树叫玉甘子林树。这个石头有多大呢？啊，有那么一丈多大。后人秦德啊，是位先生啊，假设有什么问题请教他，他会出来的。到陈那这个时代啊，来道论了，来破斥这个数理学派，因为这个陈那比这个戒毗罗晚的啊，这个戒毗罗的弟子没办法跟陈那菩萨来辩论啊，弟子师兄。这个养晦就是，那就是来找他老师的，找他师傅。那就是，戒毗罗弟子啊，带着陈那菩萨啊，来到这个石头前面啊，就是于是陈那与彼弟子防止思索，述说道理，于是陈那菩萨把他的论呢、啊、写在那个石头上。这个戒毗罗呀，没办法回答。啊，三经须一解啊，开始的时候是能够回答啊。陈那菩萨更服水火，陈那菩萨把这块石头戒毗罗呀变成石头，再来互相破斥啊，冲数石上，再写到石头上。当时是经过一天就可以解答。再写的时候要三四天才能够解答，辗转一直到七天的才能够解答陈那菩萨的问题。所以就是流汗大包即是便睡，就是王伯贤那个陈那侯氏一飞升这个典故是这样来的。陈那取居最后不就是这位破树论论凡六千世，但是没有传到中国来。不，这个事情在这个《阴明正理论》上也有记载，到六千界做升切论，升切就是树论学派。陈那菩萨持阴命战胜一切外道，摧伏他论啊，成入庄严树。庄严树是温轨法师解释阴明无争论，因为他住在庄严寺啊，所以平常跟区别阴明大师的庄严树。陈那创雷散粉侯氏刁嫩，其大业罪中一发难记，但众生轻重理智难啊，抵不过感情，缜密的推理已不能挽救佛教在印度暗淡的消失。这个我们算介绍到二十七页啊，第三行。下次我们从这个第十三又十号中文，第一回还有深中初一三又二。啊，这里开始了啊。人都是想长生不老嘛，啊，这个树论外道戒毗罗他也是想长生不老，他怕死了之后有别的论师把破他这个树论学派嘛，他来请教大自在天的延寿法怎么不死啊？这个天师即法，大自在天就告诉他怎么延寿法 但是他还恐不得酒肉茶不，太恐怕还是要死，还是不能酒肉，他又更请药法，再请比较更好的方法。那大师天怎么讲呢？他更好的方法，睡就叫他啊，变成肾呢，来到这个大石头里面。那个石头我们平常讲是不会啊，甚至几百年呢，什么那个石头也不会烂的，也不会坏的，也不会融化的，这比较更寿命更长。这个虽教令是大自在天教戒逼落啊，把他这个身体垫在这个石头里面去。我没看到，印度很多那个传说故事的，我们用这个文欣赏的一种态度啊。文学很多种啊，有诗歌，有小说，有印象，有写诗。最美的文学是什么？语言，就是这些话你去欣赏啊。但是光写那个现代作品呐、啊，光写这个都市的生活呀、啊，光写男男女女的那个生活情况啊，光写这个感情的纠纷呐、啊，范围太小啊，这个思想太局限了。写这个天上地下我们真的想不到的那些事情，更可以开阔我们的心情。我们当文，至少可以当文学作品来欣赏，也是很美丽的。
你这书啊，
它都是一种用的事实，一种比喻，一种道理，是在印度各家各派争论的很厉害。印度的出现也就是因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底谁是谁非啊？所以出现一个阴明，作为一个大家都遵守的评判是非的一个法则。